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世界站得住，因为这个世界是个大的潮流。而巴比伦不要忘记，巴比伦所代表的乃是世界，而在世界里面最精华，它是个金头，所以巴比伦所代表是金头的部分，是最荣耀的这一部分，也是可以说最荣华富贵的这一部分，没有疑问的。但是那个荣华叫人不能够不屈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把这几个少年人，不要忘记他们是少年人，放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把它放在这个巴比伦，尤其是在巴比伦皇宫里面，在皇宫里面，你们知道道德标准是怎样的标准，你们知道很清楚的，这大家都知道的。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在而且所有的食物都拜过偶像的，那你想想看，但以理能够站得住，但以理和但以理三个朋友能够站得住吗？但是感谢主，但以理站住了，不光站住了，他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那但以理还在是小事，但以理的见证还在不在？但以理的见证还在。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看见，你才知道说为什么圣灵借着但以理书写但以理的时候，他前面六章给我们看见那个但以理的见证。那么但以理书第一章只是起点，到了第六章是那个见证的高峰。当但以理被放在这个放在狮子洞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但以理在狮子洞狮子的口面前得着安息。但是呢，那天晚上谁失眠，谁翻着睡不着觉的，乃是大力武王，他要救他。结果但以理睡得很好，但以理安息得很好，结果反而大力武王一个晚上不能够睡觉。不要忘记这是何等的见证，而那个见证是在大力武王面前，是在波斯马代那个朝代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在一个朝里面，你看见但以理经过几个元老、几个朝代、几个皇帝，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的的确确，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的见证是一个怎样的见证。好，我想现在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我大概把哪一件事情，大概但以理几岁，我是把它交代一下，我想这样大家就会清楚。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但以理被放在狮子洞里面的时候已经83岁了。我们普通读圣经，你因为你跟前面连嘛，大概也是连大卫，大概我们普通讲的但以理的故事都是一面是讲到但以理这个三个朋友，你看在火窑里面，还有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你看这多美好的见证，所以一定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为主所做的见证。但是不，你看见吗？但以理真的如果我们现在讲，如果他被掳是15岁，这个15岁是假定的啊，假定的，就是合理的假定。如果根据这个推算的话，那就是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已经83岁了。那狮子坑以后他就看见了异象，那就是第四个异象，就是但以理书第10章跟第12章。所以我想很清楚的，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什么大力乌的时代，也就到了波斯的时代。所以如果我们把年代弄清楚的话，那么你读起但以理书，你好像你感那个感受那个冲击不是那么大。所以我大概呢把它大概说明一下。他这个第二章不是讲他解第一个梦吗？解第一个梦大概是大卫大概是这个但以理17岁的时候。然后呢他的朋友经过烈火，经过火窑，那个应该是但以理20岁的时候。好了，然后呢30年之内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从第三章到第四章里面经过了30年。不要忘记啊，你不要把它连下去。第三章跟第四章当中经过了30年。所以当但以理解第二个梦的时候，大概是但以理49岁的时候。49岁的时候。那么然后呢，20年又没有什么事，大概20年之内没有什么事。 所以不要忘记。所以你从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呢？第五章不要，这个第五章就跳到哪里？第五章就跳到，因为第五章是巴比伦帝国就尽头的最后的一夜，那个最后一个晚上，你记得一千个人饮酒啊，而且用的器皿还是，这个殿里面的那个器皿，结果没有想到那天晚上是巴比伦皇帝最后的一夜。那么最后那一夜，你记得当这个但以理出来解释那个指头墙壁上指头所写的字的时候，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81岁了，不要忘记了，已经81岁了。好，这是第五章。那第六章呢，就是刚才已经83岁了。那么到了第七章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个但以理的分类很清楚，前面是讲他的见证，因为到了狮子洞那个时候见证什么是最高的见证，你看见吗？所以我们好不好把第六章再看一下，第六章最后一句，但以理是第六章28节，如此，这但以理当但以大利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那请记得，这个是他为神做见证，自他被从狮子洞里面被拉出来以后，你看见结果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起头刚开始是被掳到巴比伦失去自由，不光他的心里受许多的痛苦，他生理也受了许多痛苦，他被收在太监的宫里面，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不只是生理的也是心理上的。所以一开始可以说从悲剧开始，但是因着在那种环境底下，你看见但以理能够为主做见证，但以理没有枯萎。不要忘记啊，到了83岁，你看见从15岁到83岁，83减15是多少？在这么多年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看见他的见证一直这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但以理不只是做为神做见证，而且他们做了几十年的见证，数十年如一日。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见证的高峰的时候，那就是但以理当大利王在位和波斯王列王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那么这里特别讲到大利王，大利王是马代人，这个古列王呢是波斯人，所以是波斯马代。你记得将来到第二章的那个象啊，不是是什么胸吗？胸有背，有两个手背的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是波斯，一个是马代。所以一个是大列乌王，一个呢大列乌王，还有一个呢就是波斯王古列王。所以你看这两个人同时存在，那么结果你看见但以理在他们两个人底下，他们通通怎么样？通通大享亨通。所以就给我们看，谁说基督徒的路不是亨通的？不过不要忘记，那个亨通的路是需要经过火窑的，那个亨通的道路需要经过狮子洞的。如果你经过狮子洞你还活下去，那弟兄姊妹你还能为主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亨通。所以我们应该求亨通，就是叫我们在地上不管在什么样艰难的环境底下，我们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但以理可以说他的见证到了高峰了。不要忘记啊，第一章就是15岁的时候的见证，但是现在呢到了83岁了，几十年来68年来，快70年，也是快70年，你看见吗？这个见证什么？这个差不多快70年，你看见他的见证没有改变，他的见证没有褪色。有的时候我们年轻很爱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弟兄姊妹慢慢这个人又圆熟了，慢慢跟世界就接触多了，你不知不觉就受了污染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不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如果光少年，如果这个故事都是少年的故事，我们觉得有可能，有可能的。但是你看见现在但以理是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结果你看见但以理是个得胜的但以理， 给我们看见他的确走惯了，走过了一段的路。所以我们叫第六章呢，是一下子就跳到了83岁。那么到了第七章以后呢，就讲到他的启示，讲到他的启示，特别讲到但以理的异象，所以他又回头了，时间上又回头了。所以记得这个第七章呢，这个第一个异象是他67岁的时候，快70岁的时候，67岁的时候。然后呢，第八章是2年以后，那是69岁的时候，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今天一个跟随主的人，不是问说他刚开始的路是怎么走的，你要问他到最后的路是怎么走的。你慢慢的就看见现在的约翰，现在的但以理是丰富的约翰。你如果是成熟的但以理，你如果把第七章和第二章一对比，这个中间差不多隔了50年，整整隔了50年。经过半个世纪，弟兄姊妹，但以理没有生锈。但以理因为天天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他的秘诀。等一等，我们看，这是他的秘诀。因着他天天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但以理没有生锈。70年前如何，70年后也是如何。50年前，半个世纪以前，他看见那个大人的像，代表4个大的帝国，而且代表整个人类时间的流程，一直到主回来以前，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就是那个大人的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虽然那是50年前，他也替但也替他解释了，也替尼布加尼撒解了那个梦，但如果你读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解释，到了第七章他所得到的启示，叫我们对于第二章就更清楚了。第二章，你读第二章有很多的问题，到了50年以后就解决了。所以这和但以理生命有关系的。所以不要忘记，经过了50年以后，你看见因为大卫，因为这个但以理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等一等，你就看见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旨意，他的心根本就是向着耶路撒冷。他知道什么时候是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不可能在巴比伦，献晚祭那根本是什么？献晚祭根本是在什么时候？根本是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他15岁被掳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好，圣殿也好，那已经是多少年前了，根本记也记不得。他现在已经83岁，他现在已经82岁。当他写第九章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你看见他，结果呢，加百列来找他，大概是献晚祭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怎么知道是献晚祭的时候？可见他人在那里，他的心呢，是挂在耶路撒冷。就好像我的表，现在你问我现在是几点，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是几点，但是我可以知道我家人现在那是几点。所以所有离开家的人，你的时间都是两个时间，一个是当地的时间，一个是远远家乡的时间。但理也是这样，83岁了，弟兄姊妹，他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没有。他不止没有忘记耶路撒冷，他每天他的窗子是向耶路撒冷打开的，他每天向朝着耶路撒冷向神祷告，他也读他的话。所以到了第九章，你看见就是他82岁的时候，因为他读耶利米书，他知道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已经满了，快满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他就祷告。他怎么知道快满了？他天天在那里数算，年年在那里数算，这是多少年了？刚开始20年的时候，他何等的兴奋！他觉得也许前20年，我能够在这个朝廷里面有贡献，也许用我的影响力，现在神可以把我，让我带着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不要忘记，如果但以理能够回去，他当然要回去。为什么？虽然人在巴比伦，他心根本在耶路撒冷。 它不止窗户是向着耶路撒冷，而且更重要的，他记得什么时候神答应以色列人要回去的。神借着耶利米说，70年以后你们可以回来。所以弟兄姊